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马太福音读到现在，相信大家已经看到神国有多么的丰盛。神的国有健康，有自由，有喜乐，有奖赏，有尊荣，有永生，有神迹奇事，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数不尽的丰富。但耶稣也一再强调，要得着神的国是需要付代价的。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1章，我就特别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会把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得着神国丰盛的秘诀。我把这一章分为七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主活出神国谦卑榜样。这里面我看到要得着这个神国丰盛的秘诀，就是要谦卑。让我们来看这里的记载，主他打发门徒去到对面的村子，把驴和驴驹牵来。他吩咐说，若有人问起，就说是主要用他，那人就立刻让他们牵来。当门徒们照着去做之后，耶稣就骑着驴，这个驴驹进入了这个耶路撒冷。在这其中，马太也特别提到，这是在应验先知的预言。如果我们一查考旧约，就知道这是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所记载的预言。那预言之所以能够成就，特别就需要人的谦卑。我们可以被大有预言恩高的神的仆人服侍，但要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谦卑，没有对神的顺服，那预言是不会成就的。曾经有一位姐妹就分享，她的儿子领受了能够在某个领域能服侍主的预言，可是她的儿子没有顺服神这方面的带领，最后预言就没有成就，她很难过。当然，他也分享他如何学会尊重他孩子所做的选择，就好像神尊重我们个人的选择那样。不过，我们确实要看到，若是神在我们身上有再美好的计划，只要我们没有谦卑，就没有办法回应神而成就这个计划。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我们确实需要与神同工。让我们再回到今天所记载的这个故事，耶稣他是这么的谦卑。让他敢于吩咐门徒们去牵走这个驴驹，而且对这个驴驹的主人是否乐意会让这个驴驹被牵走，没有一点的担心，因为他一直就是这么谦卑的来跟随天父对他的带领。接下来我们看，驴驹的主人也是十分的谦卑，他完全没有拦阻门徒去把驴驹牵走，他因着谦卑，乐意把驴驹奉献出来被主使用。而驴驹代表的也是谦卑，它其实是跟这个打仗的时候用的骏马形成一个对比。因为在当时，强而有力的君王都会骑着骏马，以示他的威严。所以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是谦卑的，是温柔的。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乃是要以这个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世界的这些的问题，而不是透过暴力。最终他才自愿被钉在十字架。可惜很多人没有看明白。当然我们基督徒也要知道，耶稣当然也是那一位强而有力的君王。那启示录里面记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骑着白马，以他的威严来制服敌基督和一切跟随敌基督的人。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当然我们也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对象是十分的谦卑，就是这里这些把衣服铺在路上的众人，他们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式，也看到他们的谦卑。若不是谦卑，你想想看，谁会愿意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来欢迎耶稣呢？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就是圣经上面所预言的那位大卫的子孙，也就是那位奉主名来的，所以他们才兴奋到把自己的衣服也铺在路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国要彰显出来，必须要有谦卑。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洁净医治被污秽的殿，12到14节。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得着神国丰盛的秘诀就是遵守。我们看到耶稣进入圣殿，赶出了一切在里面做买卖的人，宣告神对圣殿的心意，就是成为祷告的殿，然后还在殿里为人做医治的工作。那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圣殿是为了人可以献祭祷告和寻求神而建立的。可是因为献祭需要祭物，那所以人就顺理成章的在这里面做起了买卖。再因为圣殿不收这个希腊和罗马的货币，只收指定的希伯来货币，所以兑换银钱的这个生意也在里面应运而生。从此人就把圣殿存在的目的给磨灭了。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因为这里面的人已经不遵守神的心意了。那对于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神的殿要被建立起来成为祷告的殿，大家都要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要觉得说我自己祷告就行了而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自己祷告跟集体性同心的祷告所带下的恩膏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求啊求啊求啊，问题却还在那里，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就要加添给你们。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没有这个看见，不懂得要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就没有办法来领受这个应许。那今天的教会作为神的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祷告，而且是要带领着弟兄姐妹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再把我们个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祷告蒙应允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秘诀。另外，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出现当年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就是人到教会是为了做生意。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如果来教会就是为了做生意，就会把教会弄成了贼窝。这是非常严重的提醒。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鼓励大家去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当然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职业，让实在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私下找到我们来购买我们的产品或服务。但是千万千万不要一直去鼓吹去推销，让教会变为这个做买卖的地方，这是神不喜悦的。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15节到17节的单纯如孩子才认出主。这里所讲述的就是小孩子在殿里开口赞美大卫的子孙耶稣，那祭司长和文士就非常的生气。在这个对比的里面，我们看到神国得着这个神国丰盛的秘诀也是谦卑。那孩子们他们看见耶稣所说所行的，就单纯的相信他的身份，反映出他们的谦卑。而祭司长和文士虽然看见耶稣的言行，但因为心中的骄傲却是不信耶稣，甚至还恼怒耶稣。今天我们虽然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谦卑也是一样的，就没有办法认出主的作为。就好像有的人因自己的骄傲，虽然是看见听是听见了这些的见证，但还是没有办法相信这是神的工作，结果就拦阻了圣灵的更新还有作为。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确实看到的，所以这真的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再往下看第四个部分，有信心祷告才蒙应允，18到22节。透过这个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树就枯干的事件，耶稣教导门徒们祷告里面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就必得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要得着神国丰盛的秘诀是信心，没有信心就会拦阻我们的祷告蒙神的悦纳和应允。当然这里耶稣之所以咒诅无花果树，我们也看到因为当时耶稣在树上找不到任何的果子，所以耶稣我们看到他也是非常的看重果子，无论是树能否结果子，还是说人能否结果子。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之前所读的马太福音的3章10节，就会看到耶稣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是多么严重的话，神的心意是让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怀疑神要救赎我们的心意，但这里我们也要看到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结好果子呢？我们再往下看第五个部分，今天这一章，谦卑才认出主的王权，23到27节。这里故事继续发展，我们看到祭司长和这个长老来问耶稣，你的权柄从何来？但耶稣呢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反而是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权柄从何而来。那他们本来是想挑耶稣的问题，结果却被耶稣智慧的 回答弄得无所适从。这里祭司长和长老的反应其实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祭司长和文士的反应是一样的，都是不相信耶稣的作为和他的身份。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经历神国的丰盛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关键的元素，就是谦卑。如果他们有谦卑，他们就不会去否认自己亲眼看见耶稣的作为，更不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认出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这个王的权柄。今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地位有多少呢？我们认出他的王权有多少了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有多少的谦卑。我们对着耶稣有越多的谦卑，就使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更多的执掌他的王权，而不再是我们自己做主，导致我们一直担着各样的劳苦愁烦，没有办法享受主的喜乐和主的安息。故事继续发展，我们看到第六部分，行神道才能进入神国，28-32节。那耶稣对着这些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否认他权柄的祭司长和文士，接下来他讲到一个大儿子说不要去做工，最后却去了，而小儿子说要去做工，最后却没去的比喻，来让他们明白，唯有真正活出神的道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要是他们只是讲神的律例，自己却不去行，那最终像税吏和娼妓这样的罪人会比他们先进入神的国，得着神国的丰盛。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这个秘诀是遵守。这里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只是要明白道理而已，不只是说我们会分享圣经的内容而已，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神的国。这一章最后的一个部分，第七部分是33-46节，结果子才能得着神国。这个地方继续是耶稣对着抵挡他的这些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的一个回应。这里耶稣讲述了两个的比喻，其实当中的寓意就是神建立了这个以色列，那给以色列的百姓制定了律法，但也给这些的以色列人一定的程度和自由，那去管理这个的国家。神的眼目一直注视着以色列，神要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否有忠于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产业而好好的管理，带来好的果效，结好果子。于是呢，他就差派他的仆人和先知去查看，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却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神就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去，但是以色列人却恼恨他，也把他杀了。后来神看见这样，就决定要惩罚那些顽梗悖逆的以色列人，并且把救恩也赐给那些忠于神的外邦人。那以色列人所弃绝的耶稣将会成为教会这个房子的根基，神的国要赐给那些能够结好果子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而最终那些执意要抵挡耶稣的人将会在末后的审判之日被定罪。这就是这里面两个比喻的一个解释。那从耶稣这里的一个教导，我们能够再次看见，要得着神国的丰盛，还是这个秘诀，遵守。要是人没有遵守神的心意，生命里面就没有办法结出好果子。主的话告诉我们，那结局就是沉沦。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来跟我们分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恩典神学的观念的时候，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分辨出这套理论背后的一些偏差了。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生命在还不完全的时候，可以抵挡魔鬼对我们的控告和定罪，而不拘活在律法而规条的捆绑里面。但我们也要竭力去结出这样的好果子。我们实在看到在福音书的里面，连耶稣自己也一直强调要结好果子的重要性。那怎样才算结出好果子呢？确实我们的生命都不完全，但我想我们要常常思想的就是，我们是否有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去爱神还有爱人如己。这也是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两条诫命。总结今天马太福音的第21章， 我们再次看到要得着神国的丰盛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里面的秘诀就是一谦卑。人唯有谦卑顺服神的带领，才能活出神美好的旨意，人也唯有谦卑才能看见神的作为，还有就是人唯有谦卑才能让耶稣的王权更多的执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二点，信心。今天主的话继续教导我们，信心乃是祷告得蒙应允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第三个，遵守。人必须遵守神的心意，竭力去结出这个生命的好果子，才能进入神的国，得着神国的丰盛。今天主的话也特别提醒我们，他设立教会是为了让人可以祷告来寻求他的面，而不是给人平台来建立这个可以做起买卖的人际关系。他渴望我们作为他的百姓都能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其他的东西他必要加给我们。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的分享。马太福音第21章刚刚提到耶稣在圣殿里面所经历所发生的事情，那我特别想提出其中的一个情节，就是在14节15节这里说到，在圣殿里有瞎子有瘸子，他们到耶稣的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那这两个人在耶稣面前得了医治，而当时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就又听见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拿故意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 OK， 当我们在看我们说，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很不幸的时候，通常是指他遇见了一些受亏损的意外啊，例如说车祸导致他断了腿，或者工作的意外弄瞎了他的眼睛，从此以后这个意外就变成是让这个人变成一个瘫子，或者是让一个人变成一个瞎子，从此他不能行走，他不能看见，那这些都是所谓很不幸的事。但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刚好相反，瘫子遇见了耶稣，结果起来行走，瞎子遇见了耶稣，最后重见光明，那这些都是很快乐的事，不是吗？但是在圣殿里面有所谓的最近前的这些宗教领袖，就像是在属灵上很高位的这些的祭司长，他们还有最擅长讲解圣经的这些的文士，那这些都不是一般的信徒而已，他们是属灵的领袖，是宗教的热心分子，他们不但信神，而且是最靠近神的人，不是吗？但是为什么当他们亲眼目睹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却是不信，不相信，而且甚至是很愤怒？那如果他们真的是认识圣经，他们就当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除了弥赛亚之外，也没有人能够有这样的作为。那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不但是可以让他们深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而且还要成为第一手的见证人，成为神的代言人才对的。可是很不幸的，他们竟然选择不相信，所以我说这是最不幸的不幸，很不幸，因为他们不相信。结果就，你想象如果我们是当时是在场的人，我们早就相信了，那而且是我们会因为这样子而蒙了很大的福，不是吗？那为什么会不相信神迹呢？那我相信他们背后有一个传统的一种所谓的神学的框架把他们给锁住了，他们的上一代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神迹，他们的老师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神迹，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神迹，所以在他们的经验和理解的里面是没有神迹，不可能有神迹。可是当下明明看见神迹，那怎么还不信呢？我相信他们的里面一定有一套的信念，神是不做这种法术或者幻术的，所以即使耶稣使当众做了这件事情， 他们的信念里头还是认为不晓得耶稣又在搞什么把戏，他们才 不会上他的当。你看这个情形其实很像先前在第九章第十二章那边都有记载，就是有关耶稣赶鬼的事情，然后那些法利赛人亲眼目睹了这个事情，可是他们的观念里头是什么？就是神是不赶鬼的嘛，鬼王才会赶鬼，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你看到这是何等不幸的一种的不幸，不是吗？其实在我自己过去的侍奉的经历当中，我也有过类似的体会，就是当时我在一个传统的教会当中也经历了圣灵更新，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位很富裕的一位中年的姐妹得了癌症，那当然因为她家庭的富裕，所以当然她也找最好的医生，而且是不只是一个医生，两个医生，三个医生，已经证实她所罹患的这个癌症。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早上的祷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代祷者都有一个领受，所以我们就决定去探望她，要去为她祷告。而当我们去为她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也过后不久他就是也有安排进一步的一个医生的检查，是为了要确定接下来要怎么治疗。可是不料那个医生检查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肿瘤不见了，莫名其妙的消失了。那么这件事情当然让我们就感觉到兴奋不已嘛，要赶快把这样的见证诉说出来。结果没想到当我们很兴奋的在诉说这些见证的时候，却引来教会的领袖很强烈的不满啊，某一些领袖非常强烈的不满，那最后还搞到某神学院的教授把我训了一顿，说那是医生先前检查错误的结果，所以叫我不要硬把这样的东西就说成是一个神迹。那因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啊，无形当中变成你在炫耀你自己好像很有能力似的。哇，我当时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无奈，神不能行使神迹吗？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要硬要把它说成是一个把它科学化，而不是承认说神当然无所不能嘛，神要行神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嘛，这不正是符合神的属性吗？那为什么人会不信呢？原因也同样的，因为背后有一个神学理念把我们框住了，认为说神今天已经不再做这事，所以看到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明明是神的作为，可是他们却选择不相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在圣灵的恩膏底下，我们也见证在我们周围的人所经历的这些的事情，今天不只是耶稣在做这事，信他的人都要做这事，奇迹神迹都必会降临。好吧，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宣告，我们也来承认主在我们当中必要行使神迹，神迹必会降临。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坚定的认定他，并且要经历他就是那位行奇事的主。
全能的神，你能力无限，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纵使打散在眼前，你也能够挪去，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全能的神，你能力无限，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总是打散在眼前，你也能够挪去，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主，每当我软弱无力，你的恩典够我用，只要我能够相信 奇迹必会降临，不靠才能，不靠实力，依靠圣灵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
是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呼求，主，我们知道奇迹必会降临。主啊，因为你本来就是行神迹的主，我们相信你，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奉主的名来宣告，主啊，叫你的百姓，你的子民，让我们都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认定你，我们相信你是行奇事的主。我们要谢谢主，谢谢主。
全能的神，你能力无限，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总是打散在眼前，你也能够挪去，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赞美，当我软弱无力，你的恩典够我用，只要我能够相信，奇迹必会降临。不靠才能，不靠实力，依靠圣灵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只要坚定来宣告，就会有奇迹。坚定相信就必会成就。就每当我软弱无力，你的恩典够我用，只要我能够相信，奇迹必会降临。不靠才能，不靠实力，依靠圣灵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
是的，主啊，我们全心在你的面前呼求，主，我们深信奇迹必会降临。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向你来求恩典。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典。主啊，今天我们是信靠你的人，并且我们的信靠是100%的相信，主啊，你是行奇事的主，主啊，你是施怜悯的神，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肢体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所爱的家人的当中，主啊，有在病痛中，有在软弱里面，甚至有我们的肢体在面对癌症，面对疾病，面对绝症，面对在困苦当中来呼求你的，主啊，求你把一颗坚定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相信你是行神迹的主，你过去是如此，你现在也是如此。主，你过去能够叫瘸子行走，叫瞎眼看见，主啊，叫甚至死人复活，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仍然是如此。尽管医生说这是一个绝症，尽管医生说没有的治疗了，尽管医生说这个生命可以存留的日子不多了，但是主，我们更相信，因为你是战胜死亡的主，你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主啊，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主，你把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放在我们的里面，奉主耶稣的圣名，主啊，在我们的代祷，在我们的纪念，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所纪念的每一个患病，每一个软弱的，主啊，求你坚固他们的信， 让他们的信心在你的面前，用一个单纯的相信你。我就奉主的名宣告癌症的细胞，奉主的名宣告这些绝症，主啊，要在你的面前站立不住，这些的癌细胞要退到主的脚前。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你的能力，宣告你的作为。主啊，叫你的百姓，你的子民一个一个要站立起来，来诉说和见证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心的献上，同心的交托，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